弟兄姊妹们平安，
感谢神，我们在神的殿中一同借着的话语，他的真理，我们彼此来鼓励，彼此来劝勉，我们一同活出生命中的光跟热来。刚才领唱的同工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他说神是美丽的。那么你怎么知道神是美丽的呢？神难道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吗？我就想到昨天呢，我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经历，真的是可以见证神是美丽的。昨天我有一个机会到我们东边这边有一间联邦的监狱，到监狱里面我特别去看一个人，这个人同工告诉我他在监狱里面信主，他下个月就要放出来，可是他放出来了之后他就不知道他该去哪间教会。那么由于他在监狱里面之后跟我们的一些福音事工有联系，所以我特别去探他，特别的去欢迎他离开监狱之后回到自由之身继续来到教会。我就看见呢，神实在是美丽的。一个人犯错了，为他的错误付代价，关在牢里面，关在牢里面神也没有弃绝他，神还是给他有机会去认识，透过另外一位也关在牢里面的悔改的一位信徒，把福音带给他，以至于他在牢里面不单单他愿意为他今世的错误去付上代价，他的生命神还是看为宝贵的。我就看见我们的神实在是美丽的神，一些被人弃绝的，一些我们认为他罪有应得的人，神仍然看他们为宝贵，他们仍然是神重价买回来。所以当昨天我得到这个讯息，知道说他快放出来了，可是出来都不知道去哪里的时候，我就赶快跟同工说我们一起去，我们去欢迎这位在主里面被主用重价重新买回来的人。我觉得这是一个极重要的一个真理。前几个礼拜又有一个机会跟一些慕道的朋友在一起对谈的时候，我们就谈到圣经，有一个人就告诉我，圣经我知道，我读过，很熟啊。后来我看他那一个不屑的态度，他的态度就是圣经我也知道了，不过圣经稍微肤浅了一点啊，不像佛教高深啊，道教思想很深入，有些东西我们都不懂的。基督徒的这个圣经有点肤浅。我听他这一讲，我就知道他对圣经不熟，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告诉我你对圣经很熟，圣经讲什么呢？哎呀，圣经就是一些教人做人处事的道理嘛。啊，你们那些做人的那些十诫的规定里面，除了前四诫你们讲到人跟神那个我们不一定同意之外，你们后六诫讲的我们也都知道嘛。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知不知道圣经是一本以色列的王国史？那个王不是做王的王，那个王是灭亡的王。啊，圣经怎么会是以色列的王国史？我说你好好去读读看，圣经在旧约结束的时候，以色列人是王国。一个王国史有什么好读的？那你就明白圣经到底神借的以色列人向我们讲什么。他不是一个粉饰太平的啊，不是一个只懂得歌功颂德的啊，只褒奖一个人的成功的。圣经讲出人跟神之间那个关系，人是一位什么样子的人，神是一位怎么样子的神，人在什么光景里面，神怎么样为人救恩。你就发现有很多人对圣经啊一知半解，不清不楚，然后就觉得我已经很清楚了。同样的一个问题，如果今天问基督徒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盲点？我们对神的话语到底了解到哪一个程度？今天北美有很多研经班，有很多查经班，我们都很喜欢读神的话，但是神的话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呢？今天这个题目，预备迎见神，其实是阿摩斯做先知的时候，在阿摩斯书里面他五次用这句话提醒以色列人预备迎见神。这句话其实是一个很深的警告啊！以色列人不听阿摩斯的话，阿摩斯所处的时代主前大概730年左右的时间，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国是很强的时候啊。北国耶罗波安二世作王，南国那时候乌西亚作王，这号称是所罗门以外的第二个以色列人最强盛的时代，30年之内这个国家就亡国了。在亡国之前，神差遣他的仆人 向那个时代的社会，向北国讲话，叫他们预备迎接神。北国不听不听不听，北国人就活在，以色列人就活在他们自己的想法，自己以为神所建立那个关系里面。30年之内他们就亡国，透过这个亡国，透过以色列人的这个经历，上帝把这段历史放在圣经里面，到底是要跟历史历代所有属乎神的人说什么？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啊！今天有很多时候我们认为我们都得救了，得救了之后呢，得救了之后就等着上天堂了。可是对于所有的基督徒来讲，我们都有一个，绝大部分的基督徒我们都有这样共同的经历，就是你从得救之后到上天堂之间有一段好长的时间了。这段时间到底在做什么？圣经上有一个讲法说，我们从得救之后，我们要冒向着得胜的方向迈进。很多人很喜欢得救啊，得救白白的吧，因为本乎恩因着信。得胜人不太喜欢，得胜要对付老我，得胜要调整我们的价值观、生命观，得胜要在这个世界上做光做盐，这个部分有点麻烦。只要上天堂就好，怎么上都个人自己靠自己的作为了。其实不是的，得救跟得胜其实就是雅各书里面讲的信心跟行为的关系。你怎么知道你有信心？雅各书说，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那这个行为到底是什么？这个行为不是我有点爱心，做点帮助，礼拜天做点服事，教会需要我奉献金钱，如此而已。我一再讲，上帝看奉献的人比奉献的钱重要的多，上帝看做工的人比做工的事重要的多。这就是从得救到得胜，人意对不对？人如果不对，你直接以为说我做一点事情来可以跟上帝交换恩典，那你就还活在功德思想里面，那就跟一般的宗教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可以来看，从圣经里面多次的告诉我们说，一个人得救了之后你应该怎么活。在马太福音25章14到30节，这里面我想这个例子大家都很熟悉啊，就讲到那个忠心的管家的问题啊。一个主人把三个仆人叫来，每人给他们一个，给他1000两，一个给他2000两，一个给他5000两啊。说基本上来讲，你们就出去这个做生意啊。过了一段时间之后，2000两赚2000两，5000两赚5000两，那个1000两都埋在地底下啊，被责备。很多人讲这就是一个恩赐的运用的问题嘛。其实这件经文你如果看上下文的话，前面讲的是橄榄山训言。我们知道马太福音24章橄榄山训言，主要主耶稣讲末世。除了借着当时主后70年耶路撒冷会发生的事情之外，他直接有一段经文就讲到末世了，讲到末世之前审判的问题。前面那个十童女的一个比喻也是一样，告诉所有的这些信徒们，我们要准备好，不要像那5个童女到最后灯里面没有油，那个新郎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了。这都是一个提醒。在这两个提醒之后，他讲了这一个所谓的这一个仆人给不同恩赐的这一个比喻。这就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神都有给我们不同的恩赐，你怎么用？我们恩赐不一样，其实恩赐都是一样重要的，只是在人的软弱里面，我们喜欢分这个是大恩赐，那个是小恩赐啊。这个恩赐在众人面前看的，站在讲台上的，在外面接那个唱诗的，这个大家看得见，那个在幕后背后默默做的那个不重要，谁也不知道，这是我们自己的软弱分的结果。其实每个恩赐都一样，同样的，神给你不同的恩赐，就是向你要交账，你交战什么？不管你有什么样子的恩赐，神给你不同，有人给2000两，有人给5000两，2000两、5000两，他们所赚的可能从人的眼光看不一样，一个赚2000，一个赚5000，但是在神的眼中，这两个是一样的，因为对他们的称赞跟他们赞美是一模一样的。唯独那个1000两的埋在地里面，他不是因为他少。是因为他不做，我们有按照属灵的原则，我们可以相信那个1000两的，如果赚了1000两，他所得到的称赞跟那个赚2000两、赚5000两是一模一样的。但是他埋起来，他不做，也就是说，他克扣，把神的恩典抓在手上，整天就过自己日子，不去好好的活出生命的见证。 不发挥他的恩赐，成为神生命里面的一个主的计划里面的一个该尽的本分。同样的，在路加福音19:11-27，这边又有另外一个比喜，说有一个主人找了10个仆人来，这一次呢，每一个仆人给的是一样的，每个人给1钱银子，每个人都给一样，不像刚刚前面那个比喻，马太福音，比方说一个人有1000两，一个2000两，一个5000两，这个是每个人都1钱银子，一样的出去做事情。可是这个比喻的后面的结果有点不太一样，有一个人拿了1钱银子，赚了10钱回来；有个人拿了1钱银子，赚了5钱回来。你就发现在这个比喻里面，那个十钱跟五钱，赚十钱跟赚五钱那个比喻的那个神所那个主人给他的那个奖赏是不一样的。赚十钱的人说，你这个中心粮站有10座城给你管；赚5钱的人说，这个给你5钱。其实每个人给的都是1钱呢、啊。这个比喻又转到另外一个方向，前面那个比喻讲到好像是每人的恩赐不一样，这个比喻其实它的重点是说每一个人都有恩赐，每人都有1钱，你怎么发挥你的恩赐？钱都是一样的，都是1钱。有的人充分的发挥赚了10钱，有的人发挥一点赚到5钱，有的人什么都没有，又有一个人把钱埋在那个土里面。这几个比喻都指向告诉我们说，从我们得救的那一天开始，神在我们仍然在世的每一天，有他自己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作为，而我们应当回应神。或者我应该这样讲，得救是白白的恩典，但是得救之后如何活出得胜的生命，就是由我们自己的责任。圣经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啊，很多地方我们都看见圣经告诉我们说，人的不是只有一生啊。我有一次跟一个人谈福音的时候，那个人说，我们就看到棺材嘛，棺材以后的事情谁知道，你不认识神的时候，你真的棺材以后的事情你不知道，棺材事情以后的事情只能猜呀、啊，因为我们都不知道了。但是如果你认识一个超越时空的真神，你就知道，圣经宣告人不单单只有今生，人也要面对永恒。所以圣经有话讲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审判什么呢？一个是对全人类都要面对审判。我常常跟很多人讲说，如果你只有今生啊，人生只有今生啊，你可能得到的一个结论就是，我们从出生就开始不公平，一直到我们死那天都不公平，而这个不公平的中间这段时间里面充满了不义啊。最近台湾在选举啊，我想很多人心里面都有百味杂陈啊，刚开始就发现妈祖主导啊，都妈祖告诉我要做什么。我告诉你，你造神就造成这个结果，因为那个神是你自己造的，随便讲，妈祖跟我讲什么都听过来。然后再看到这两天的这个政治上局势上的变化，我们终于知道什么叫做政治了啊，庶民啊，老百姓气个半死没有用。其实有很多时候你在今天这个世界上面本身来讲，你所看到这种事情，你根本不需要见怪不怪。人不认识神的时候就是这样子，个人有个人的想法，个人有个人自做法。圣经告诉我们说，其实你也许在短暂的这个今生里面，你看见的就是不公跟不义，那怎么办呢？我们讲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结果在我们生活的经历里面，我们发现有很多时候到死都没报。你就发现有一些人作奸犯科，结果脑满肠肥，寿终正寝。那有些人我们觉得还不错的，突然间恨你来了就走了，你怎么解释？苦难神学在神学上是一个问题，很多人面对苦难问题说，真的有神吗？神怎么把这个世界搞成这个样子？其实我们常要问一件事情，到底是神把这个世界搞成这个样子，还是你我这些人把这个世界搞成这个样子？人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盲点，就是我们喜欢按照我们自己的方式做，可是当那个结果不理我，不合我们理想的时候，我们却要上帝负责。这就是人最可悲的地方。圣经告诉我们，不是到棺材为止，死后且有审判。启示录20:12说，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 死的人都按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一般我们看到最后审判的时候，白色大宝的时候，我们都是想到说有一个生命册啊，名字在生命册上得救，名字不在生命册上的，哎，就没有办法了，就要落到沉沦里面去了。可是在启示录里面讲说，不是只有生命册，这些经文里面讲说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有些案卷展开了，然后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生命册是另外一卷，换句说还有其他的，叫做案卷展开了。下面讲什么呢？死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他不是说这个案卷生命册，他是说这些，这个多数，所以生命册以外还有一个册，还有一些册子，这些册子里面写什么呢？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换句话说，你我今天活在这个世上，不论你是基督徒也好，非基督徒也好，都有这些案卷在记录我们活在世上的一切。这是那位无所不知的神他给我们的一个宣告。人一生所行的，神都知道。你不要只看到今生啊，你知道看到今生你就气个半死，你如果看到永恒，你就知道我们的神是公平公义的。你不要以为逃得了今生，今生没事了，给我混过去了。如果没有神，我们就混吧，大家一起混。如果真有一位神，我就提醒所有的人，没得混，混得了今生，逃不了永恒，而永恒的关乎是更大的。今生就是七八十年，结束了就怎么样了嘛？不过也就这么短短一段时间，永恒呢？永恒是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基督徒也不要以为说我得救了，生命册有上有份了，哎，我就到主那里去了。还有一些这些卷，这些卷上面所记的，我们要在上面面前要面对审判的。真的吗？我们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吗？我们不是就直接上得救上天堂了吗？哥林多后书五章十节怎么讲？哥林多后书可是对基督徒讲的。保罗在圣灵的感动之下说，因为我们众人，这个众人不是指所有的世人啊，这个众人指所有的基督徒啊，众人都必要站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有啊，这里还有一个对基督徒的审判。我们不是得救就永远到主那里去，是进入新天新地之前，不要忘记一件事情，我们还有，如果没有这个审判，前面主耶稣所讲的那个把不同的恩赐给不同的人，后面有奖赏有责备，那是干什么？废话一堆啊，反正通通得救的进去通通得赏啊，不是啊。显然这边给我们看见有一个是面对基督徒的这样子的一个审判存在。有的人讲说，库姆斯你们又来这一套啊，基督教最大的本领就是威胁利诱啊，利诱就是上天堂，威胁就是要审判了啊。现在基督徒好不容易在利诱里面都知道我们上天堂了，结果你又跑来还有一个审判，我们又掉到威胁里面去了。我告诉你啊，上帝对我们所有基督徒的审判，对我们基督徒这样子的要求，是他爱的表现。我记得我上次在这边传讲讯息的时候跟大家讲过，我们人都喜欢爱，我们喜欢上帝慈爱怜悯的那个属性。哇，我的软弱上帝都担待了，我犯错上帝都为我死，耶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都好。我们喜欢这种爱，但是我们不太喜欢上帝的公义跟圣洁，因为觉得上帝的公义圣洁好像就定罪了，觉得在公义圣洁面前就不行。容许我跟各位报告，按照圣经的真理，神的属性公义跟圣洁是他执行爱的途径，这两个是无法分割的。你要上帝的爱吗？你必须同时接受他的公义跟圣洁。今天这个世界讲爱是没有真理做基础的爱，那个爱常常造成一切的混乱。我们要的是在真理基础上面。 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里面来看，上帝说有一个对基督徒的审判，那不是一个压力，那是提醒我们，既然得救了，你就要享受到好处嘛。得救的好处难道只有将来上天堂吗？主耶稣自己告诉我们说，那为神的国的名放下一切今世所有的一切这些物质财产或者是亲戚关系的这些关系的时候，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今世的百倍在哪里吗？有的。那我们都发财了吗？我们都不生病了吗？不是。你要怎么看那个百倍？那个百倍就是在于你从得救到得胜这个途径里面，你享受到了那个百倍，那个是超过那个环境上面的。我们有的只看见价格，上帝给我们看见什么是价值。所以神有这样的一个提醒，其实是他实行爱的一个途径嘛。告诉基督徒不要是说我得救了啊，我受洗了，我就可以了，在教会里面然后我就混了，要不然我就不聚会了。一年只来三次聚会，感恩节来一次，圣诞节来一次啊，复活节大概记得就来，然后我就得救了，我就等着上天堂了。你把我们的神偶像化，你以为这位全能全知的神什么都不知道就由我们玩吗？那个叫偶像，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我们有没有预备好将来有一天要面见神的？所以从这个角度里面看，不单单世人面审判呢，基督徒也要面对啊。基督台前也有一个对我们的一个考验拷问呢，也有啊。那么在这个基督台前的审判里面，到底问我们什么呢？这个其实是我们要去了解的。当然整本圣经里面那个新生命的展露的都是对我们的要求，你不要只会背那个圣灵酒馆，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我跟各位讲，将来在基督台前，上帝就要按照这个来问我们，我们是重生得救的，有圣灵内住的，请问一下，在你得救之后到你到主见主面之前这段时间，这些生命的品格到底有没有流露出来呢？还是我从我得救的那一天开始，我仍然活在我的老我里面，我的生命从来不被改变？这上帝要问的。哥林多前书四章第五节，这几篇也给我们看见，神是鉴察我们人心的内容，神是鉴察我们心思意念。他说，所以十二保罗自己讲了，很多人在批评他，他做这个不对啊，做那个不对啊。保罗说，连我自己都不批评我自己啊。他说，我虽然不觉得我自己有错，但也不能因此诚意啊。他说，因为判断我的神乃是神。他后面讲什么？那不是说什么都不要管了，他后面讲是说，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下面讲说，他要显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称赞。很重要了。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全知的神。人有的时候习惯活在人前，回到家关了门，看不见，也不知道。我有一次在做一个访问的时候，我就做一个，这个主持人就问我说：“寇牧师，什么叫做属灵人？”我就告诉他讲，属灵人在教会是看不出来的。教会每个人都很属灵啊，穿得整整齐齐的，谦恭有礼。属灵人在家里看得出来，你属不属灵，你的太太、你的孩子是最好的指标，你的丈夫是最好的判断。我们的生命到底能不能够因着认识神之后而被改变？暗中的隐情神都知道。基督徒被要求是一个表里如一的人，不是只有礼拜天的基督徒。那么因此，如果你要知道说今天我关了门的事情谁也不知道，主知道啊。我们中国人喜欢讲一句话叫做神不知鬼不觉啊。我就告诉你啊，鬼真的是不觉啊，神一定知啊。神如果不知，那就不是真神了。我们能不能够无论在外面还是在里面，我们都坦荡荡地活在神的面前？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否则的话我们就跟拜偶像差不多。人家初一十五烧两次香，我们基督徒努力一点，每个礼拜都来，所以我们一个月四次，这是不行的。神既然什么都知道，那么是不是我们所有的心思意念都能够在他的真光中被检验呢？这个是将来要审判的，神要问的。第二个，我也提出一个方向，不是说只有这几样神要检验，那这提出一个方向给大家共同来思考，是我们比较容易软弱的。第二个就是闲言闲语都要交代。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六节到三十七节说，主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什么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为罪。口舌啊，雅各书告诉我们说是最难掌控的，虽然是百体中最小的一个，却能从地狱里面点出那个火来。今天我们在人面前，社会上喜欢讲句话，讲叫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那是一群不认识神的人。圣经告诉我们说，说谎人之父是撒旦，所以保守我们的口舌其实是很重要的。你看马太福音十八章啊，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标准，他说如果有一个人做错了，你应该怎么处理。今天有的时候教会里面喜欢听八卦消息啊，这一个人怎么样做，那一个人怎么样。我记得以前在教会的这个成长的过程里面，常常有一些很奇怪的一些做法传到教会里面，其中有一个就是讲到所谓的这叫内在医治啊，内在医治把大家都聚在一起，敞开心来，把你以前受的伤害都讲出来啊，讲出来之后就会医治。谁告诉你讲出来就会医治啊？这是很奇怪的一个想法，这是心理学的那套搬出来的，用在教会里面。所以有些人就说，哦，我们大家聚在一起，我们啊十个人聚在一起，我们都把我小的，哦，我小时候被老师这个羞辱过，我小时候被我舅舅性侵过，我小时候做过什么事，大家都讲出来了。哦，讲出来就说，哦，释放了，释放什么？好像倒垃圾一样，你倒了一下，然后呢？然后我们就讲说，哦，这种内在交换的恩典，交换的讯息都不可以对外讲的啊，大家都守着。就没想到人会变的，你知道吗？今天这个小组里面很好，过两天别的事情吵架了，翻脸了，我们就不在一起聚会了，不在一起聚会了。好的，你的这些八卦的恩典我全知道，所以换一个团体，你东西就出去了嘛。然后教会里面有很多人喜欢听八卦啊，大家追求神的话语不一定很感兴趣，八卦那是很重要的，所以聚在一起就你一句我一句了。我一再讲啊，教会面对心理学的这些做法要小心啊。心理学这属世的心理学基本上是无神的，他认为人自己可以治疗自己的，所以你把这些东西都抖出来之后，你的超我就可以治疗你这个外在的内我。哪来的超我？弗洛伊德讲的这一套根本没有圣经根据，也不是真理，他自己的想法。受到弗洛伊德影响最大的就是美国六零年代的嬉皮，什么都不要，自由解放，包括性也解放，结果造成这一批人是现在美国社会里面很大受伤的一群。一个错误的思想就是影响这么大。我们在教会里面学习保守口舌。马太十福音十八章告诉我们，如果听到有什么事情不对，你应该怎么做？不是马上宣扬，哎，你知不知道他有什么事情？哎呀，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啊。这句话千万不要告诉别人的另外一个意义就是赶快告诉别人。我们从来没有听过说千万不要告诉别人之后就真的没有告诉别人，每一个人都告诉另外一个人说千万不要告诉别人。马太福音十八章告诉我们说，你如果看见有一个人犯错了，你是去当面跟他谈，当面问他，我听到了这个消息，对你这样讲法，你的这些做法，你是不是这样子，给他一个解释的机会，给他一个澄清的机会，也给他一个认知说你需要悔改的机会。如果他不听呢？ 带两三个人，因为犹太人旧约律法人真的做见证不能一个人的，凭一人之口，法律上现在也这样，两三个人做见证，我们都听到，我们也都看到，你要不要对这个事情讲？还不听呢，告诉教会带领的同工要来了，要来处理，他是很有计划步骤的，一步步上去处理。但是不要忘记，第一步跟当事人讲。请问一下，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互动的时候，当你听到一件事情的时候，你第一个讲的是当事人吗？每一句话将来在主的面前都要供出来，要凭我们的口定我们为义还是定我们为有罪。另外我再提醒一个方向，是将来在基督台前必定要面对的，就是孝亲至上这件事情不能够轻忽。我们很会背十诫的第五条啊，当孝敬父母，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八节，保罗说什么？人若不看顾清楚，就是背的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我最近在做一对年轻人的婚姻辅导，哎呀，我有一个很大的感动，就跟他们谈到说将来的结婚了之后财务问题怎么处理的问题，两个人有没有好好沟通啊？不是我教会告诉你该怎么用，该买哪个股票，那不是教会该做的，但是教会要提醒这些年轻人，你结婚了后面这些问题就要来了，面对财务的问题。当我们继续往下谈了，他们就告诉我一件事情，我们都有计划每个月我们要留多少钱下来给我们双方面的父母。哦，我说这不简单了，刚刚开始创业就开始有这样的想法。我说感谢主，你们是得救的。其实父母不要我们多少钱呢、啊、父母要那个心啊。我从做事开始啊，出十一奉献，每年我那时候在台湾做生意，神给我一些机会赚很多的钱，我有bonus很多，我就把我的钱的其中一部分来给我父母亲。你知道后来我的父母亲做什么？后来我的父母亲是把我所有给他们的钱又还给我。我们不需要，我们的生活很简单，你这个心意我们知道了，年轻人不简单，你拿回去。我都不知道那是我的一个心意啊，不需要。有的时候父母亲跟我们的关系是很美的，我从小到大跟我父亲在一起的机会时间不多，因为他真的很忙啊。那么小的时候我也常出些纰漏，所以有的时候有一个观念呢，相见不如不见啊，因为每次见面他就总是皱起眉头来不太好啊，所以大家这个保持距离以测安全。可等到后来我大了做事之后啊，我们好像有一股说不出的默契在我们彼此之中。我记得大概30多年前，将近4年，我到美国来，那个时候为了PR的关系到美国来，有一段时间，哎，跟他住在一起。有一天晚上我要走了，那天晚上我记得那时候班机也是半夜1点多钟的，有一个同工会来接，我就跟我父亲讲说你就休息吧，啊，那么晚了，等要等到12点了11点多钟才会出去。他说没关系，我陪你。啊，我说我这么大了，我都已经快三十岁的人了，你就回去休息吧，你知道房间休息吧。他说不，好，我们那个接的同工来了。来了之后我就站起来，我说父亲啊，谢谢你了，感谢神，你愿上帝赐福你，我要走了。父亲跟我握手，一握手，哎，发现手里面有东西。我一看，一张100块的美金。我就跟我爸爸讲，我说父亲啊，爸爸，我现在已经赚钱了，而且神也给我机会，那赚蛮多的钱，你就留着吧，不需要。我父亲讲了一句话，我永远记在心里。我爸爸说，孩子啊，你不需要，我需要，我需要告诉你我爱你，没有什么多的时间在一起，但是我关心。那张100块到今天为止我把它珍藏起来收起来，那副父亲给我，不是钱的多少，是心意。今天同样的，做儿女的我们对父母亲的到底是什么？今天在这一个世代里面，我们尤其在北美，你普遍的看到父母亲为儿女愿意付出的，那真是感人呢、啊。 今天我们有多少做母亲的，在儿女成长的过程里面，你每天去做一件最无聊的事情，就是接送你的孩子，从学校接回来，送这个补习班，送那个，一个一个送，你就任劳任怨，花多少时间在里面。我常常讲，用三分之一对你儿女的心态或者努力去对你的父母亲，你父母亲就泪流满面了。我常常提醒，不要在北美的弟兄姊妹们含着眼泪坐飞机赶回去奔丧，然后一天到晚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父母在的时候你在干嘛？你在每年规划你的全家的旅游活动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我的父母亲在干嘛？我的老母亲年老的时候，感谢神，在北美，我的二哥二嫂跟我们有机会轮流的照顾她，那是福气。2012年，我母亲在我大姐的接待之下回到台湾，我们在台湾所有的兄弟姐妹们轮流的照顾她，那是我们的福气，不是负担。一直到她走，各位弟兄姊妹们，将来在基督台前，神要问所有的属乎他的儿女，你怎么对你的父母？这是要被提醒的。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尤其是对我们这些在北美富裕的环境里面的基督徒说，保罗在提摩太前书6章里面告诉我们说，教导所有那些在今世的富足的人，不要只在今世之夸，你也要在你的今世富足里面，将来要面对主。提摩太前书6章17到19节说什么？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下面讲很重要的一句话，你就知道是关乎永恒的，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今天有多少人在神的恩典里面，我们还是把 focus 重点都放在竞争。成功神学为什么今天能够席卷教会？错误的成功神学为什么那么受欢迎？因为信耶稣保平安保顺利保发财，什么都好啊，心想事成了，尽量做梦啊，梦做得越大，上帝给你成就，这样子没有圣经根据的讲法当然受欢迎了，世人要的就是这些东西嘛。可是圣经对于富足对于富有有另外的定义，今天所谓的精英教会，教会不必大家都来，只要我们找到几个尊敬人才，在社会上在公司行号里面做主管的，让他们那一套来管理教会，教会就会发展起来。谁告诉你神的家是变成这个样子？家，神的家我们不是一天到晚讲是基督做主吧？基督如果做主，就是属灵的原则做主。属灵的原则什么地方告诉我们说把那些世界上聪明卓越的那些人拿出来管理教会呢？哥林多前书里面特别告诉我们说，神特别喜欢利用那些软弱的，那世人看为无用的，显出神在我们中间他真正的主导跟大能。但是今天教会有的时候好像就变成社会化了，我们觉得人多钱多就是好，我们没有看见生命是更重要。这边告诉我们说，对于那些富足今世富足人，你在上帝给你的这个今世的恩典里面，请记住一件事情，你的每一毛钱都带不去天堂，但是你怎么用你现在的钱，这件事情倒是在基督台前可以换来奖赏。你的钱怎么能用自高自大，享受在自己的奢侈享受里面，还是整天我们在跟教会里面弟兄姊妹讲，你那个皮包多少钱？300块钱。我这是 LV 耶。你那双鞋子多少钱？你开的什么车子啊？你在比什么？我一再讲，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有钱 富裕并不是罪。社会学告诉我们，人的生活有几种啊？一种叫做基本的需求，一种叫安适，一种叫奢侈。基督徒不要到奢侈，安适就够了。安适了还剩下很多钱怎么办？今天世界上的人就是很多很多钱，一个家庭用不完，所以只好包二奶包三奶，这没办法，因为钱太多了，多到一个家庭用不完的，所以就多分着给几个女人一起用。这是不认识神的人呢。基督徒呢，你要不要安静下来等候神给你给你进来，怎么样把钱用在真正有价值的事情上面？这是智慧。曙光教会有一个很特殊的经历啊，就有一位老姊妹奉献了600万美金给我们教会，但是我们教会做一件事情，就是这个老姊妹在我们教会的决策阶层里面，她没有任何一句发言权，她不是执事，也不是长老，他就是一位平信徒，奉献人，他做了他该做的事情了。曙光教会没有任何的政策是需要去问问这位老姊妹，哎呦，你奉献了这么多堂，我们礼拜堂是你90%是你奉献的，那你看这些事情该怎么做？或者说他有一件什么事情不高兴了，而教会就不敢做了。为什么？我告诉你，这样做不是表示我们教会很伟大哦，我们很清廉，这是我们真正爱他的方法。我们爱他不是看见他就鞠躬谢谢你奉献我们钱，那不是爱他，我们爱他是让他正确的活在神的面前。你做了你该做的，我们做我们该做的。这个老姊妹也讲了一句很好的话给我听，说昆姆斯啊，我这一辈子啊，很多教会我都在奉献啊，但是我这个人不会指你教会，就是我只管奉献，管理教会我不会。对了，这个态度就对了，你做你该做的事情，教会交给那些神选召出来的人好好去治理，教会也不要为了钱就鞠躬，教会要站稳来，这是我们正确的态度。要知道神给你多少，将来向你问多少，所以你看见我们基督徒在神的面前是要面对的。那么因此如果有这些事情，当然不是只有这个四个方向，我只是举出几件事情，那样将来要面对整本圣经好好去读，你看见神要用各种方法来检验我们光明之子，你有没有活出这个合乎神的这一个这个圣洁公义节制的生命，有没有这样去做啊？神的国不在乎吃喝，乃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这些都会成为一个检验的一个标准啊。好好读圣经，我们就知道我们该怎么活。那么我们现在如果知道我们该怎么办呢？基督徒真正的从得救那天开始到你进天堂之前，我们应该做什么呢？第一个，存敬畏的心度日，不要嚣张到忘了我是谁。彼得前书1:17，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下面讲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第一个了解，今世不是永恒，但是今世很重要，在今世你需要认识神，不单单认识神，你得接受真理，活出真理，经验他是那位又真又活的，这是一段寄居的日子该做的。那么你怎么能够做到呢？敬畏神，敬畏神是很重要。今天大家对于敬畏神的观念呢，有点降低，现在我们很强调我们爱神，神也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好像那个敬畏的心都不见了，神都把我们当朋友了嘛。我看见有个基督徒写他的这个 Facebook 上面写说，今天心情不好，一脚就把耶稣给踢飞了。我说，哎呦，咱们年轻朋友就觉得说，这样的跟耶稣的关系很近嘛，好像我跟朋友吵架了，一脚把你踢飞了一样的，看起来好像关系很亲近，敬畏的心在哪里？神爱我们，没有把我们当作仆人看待，称我们是他重价买回他儿子。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我们永远是受造的，他是那位值得我们敬畏的。你怎么敬畏神？遵行神的旨意是你敬畏神最具体的表现，而不是只是这种情绪的宣泄啊。今天有一些人讲说，我嫁给耶稣了，我好高兴，圣经上不是讲心腹吗？哇，这种解释真的是，心腹是指整个教会，是一个集合名词，你嫁给耶稣，他也嫁给，咱们都嫁给耶稣，耶稣有没有重婚罪啊？一个人娶了这么多个， 感觉我嫁给一个人，我现在嫁给一个丈夫不怎么样，我嫁给耶稣很好，然后就把那个耶稣是按照你自己的形象去塑造。啊，那个丈夫就是我，耶稣就是接受我的，就是包容我的，我怎么软弱他都是爱我的。你没有看见在这个以弗所书里面讲，主借着道把他洗净，保养不洗要建造，那是他爱你的表现了。我们是带着本相来到神的面前，神从来没有叫我们带着本相离开。上帝在他的爱里面建造我们，更新我们，那是他爱的表现嘛？这是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要存着一个敬畏的心，这是我们该做的。第二个我们要注意到的是一个带着一个亲近神敬虔度日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提摩太前书二章一节，真的很多人喜欢用这节经文讲我们要祷告代祷，但你把这段经文读完，你会发现祷告当然是重要的，那祷告的目的是什么？提摩太前书二章一到三节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祈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下面讲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你为什么要天天在这个祷告里面做这么多事情呢？他说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是蒙他悦纳的，钱可以蒙悦纳。祷告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祷告不是告诉神他该做什么，祷告是在亲近神里面明白我该做什么。祷告不是去改变神的心意，祷告是我被神改变。最近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讯息，有一个牧师在过年的时候告诉所有弟兄姊妹们，把你们所要的心想事成的统统写在纸条上面，然后放到这边来，然后下面说我们大家一起来提醒神，我们是他重价买来的，是他所爱的，所以现在这些是我们也要的，你给我成就。大家下面讲哈利路亚赞美主，这是什么？满足人的需要。哎呦，我把我告诉神了，然后我们还提醒他了。还有更具人，因为以赛亚书里面讲说，神借着仆人讲说，你们可以提醒我。你看，所以神允许我们提醒他。所以我们神可能因为活得太久了，你知道记忆力不好，所以我们需要提醒他。这种解经完全不看上下文，那个提醒神那句话是以赛亚先生在神的灵给他，是一个讽刺性的讲法。以色列人活成什么样子的？神说你们来提醒我，我是不是照着约来做，你们有没有照着约来做？那是一个讽刺性的讲法。我们今天把它拿来，哎呦，我们可以提醒，你看以赛亚都给提醒，我们也可以。不是的，祷告的目的最重要的是亲近神。我有没有权利把我所要的告诉神呢？当然有，我们身为人就是这样子。但是神怎么样在祷告之中跟我们互动之中，让我们更明白他的心意。我常常在祷告的时候的第一句话就给我自己很大的安慰。我们常常祷告什么？第一句话是什么？父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我每次读到这个口气呼出来的时候，我里面就有平安。我的父是谁？是那位全知的、全能的，又借着圣经告诉我他是爱我的，他借着他的爱子用重价买赎我的。这样子的一位父，我还怕什么？我还担心什么？你能不能在亲近神的中间找到更大的安全感？那个安全感不是心想事成，不是我要了你给我成就，是我知道你极爱我，你有极有能力，你知道怎么样保护我，你知道怎么样带领我，你知道怎么样建造我。我唯一要做的就是顺服你。顺服什么呢？你已经借着圣经向我启示人生最重要的。彼得前书告诉你们，一切关乎敬虔的道理都已经告诉我们了。所以敬畏神，带着敬虔的心来亲近神，这是你在今生你预备迎接神最好的态度。因为敬畏神，你乐意遵行神的旨意，因为跟神有一个正确生命的关系，你知道怎么样子在亲近里面天天被他改变。所以我想最后我做一个结论啊，什么叫做福音？ 福音不是像成功神学那样子错误的宣告，替上帝乱开空头支票。福音如果要一定要记住，有两句话你记在心里面，常常用这两句话来回想，你就可以在今世敬虔度日，亲近神。福音就是用生命指导生活。世界上的宗教只求生活的改变，环境的改变，人是不变的，我就是这样子。哪一个神能够满足我所需求的，就是灵。这种造神的现象常常就是这个样子，称他为神，仍然以自我为中心，神的存在是满足我的需要。基督教的信仰不一样，真理启示告诉我们是生命指导生活，神赐给我们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是新造的人，是这个新的生命产生的这个力量，产生的这种生命的品格来指导你今天所面对的每一个处境，这是我们的福音。第二个是在永恒里面影响今生。基督徒不是只有信耶稣上天堂，你因为知道棺材不是最后的决断点，不是盖棺论定，基督台前才认定，因此在永恒的盼望里面好好的过今生。今生的每一天该怎么过？如果我们所信的是那个人手所造的，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有口不能言的，我们就自己玩吧。神人之间的关系，既然我们造了神，由我们自己来定。但是如果我们信的是又真又活的神，知道将来要面对他，他什么都知道，他又颁布了一个极美的今世生活行事为人的标准的宝贝圣经给我们，那么用正确的态度去面对他，生命指导生活，永恒影响今生，你的今生的生命一定发出不一样的光，充满了色彩，你自己也在这些历练里面再一次的确定你所信的是又真又活又爱我们的神。我们一起祷告好吗？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感恩，帮助我们在有限的今生活出敬畏敬虔的生活来。既然已经站在恩中领受你那个所赐的，不是我们所能够做的，却是白白的恩典，就让我们在救恩之中活出新生的样式，让我们整个的人生观价值观被你调整，以至于我们可以尝到主恩的美善，在今世按照你所量给我们的做光做眼，以至于有一天当我们要面见你的时候，主，我们是平安的，我们是喜乐的，我们也是领受你所赐人所不能夺去的福分，让我们真的是经历今生得百倍，